做见证。两位弟兄已经详细的把十八章、十九章里面很重要的这些真理跟我们做见证。那我特别在这两章的里面再拣选几个很重要的一个用词来跟大家分享。从第七节里面，他这里我们和合版没有把它翻译出来，在彼此问安那句话，事实上彼此后面有一句话，就是他的邻舍，或者说对他的邻舍。这个邻舍在十六节那边我们翻成是两兆之间，也就是说他们彼此在两兆之间，他们在那边问安。这种两兆之间是一种平等的互惠的一个原则，所以人跟他的邻舍彼此之间能够互相来问安。问安的意思，那刚才已经讲到，就是一种和平、和好、完整。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那作为一个米甸的一个祭司，就是耶透罗，也就是摩西的岳父，这样的一种用词，岳父或是耶透罗，这种用词总共出现了二十次之多。就好比说摩西他出现了一个，一共说是二十次之多。这么多次的这一个名词，尤其是岳父，在十三节到二十七节，岳父不断的出现，他不再写约特罗，这有他的特别用意。因为岳父这个字跟女婿，就是在圣经里面说的，就是血狼的那个狼，他们之间呢，在四章二十五节、二十六节，当摩西的妻子希伯拉为着他儿子来割礼的时候，他对于这个摩西所说的这种话，那因为这种受割礼的事件，原本摩西本来是要带这一个他的家人来到迦埃及地的，来宣讲神救赎的信息。没想到因为这个割礼的事件，结果就变成了摩西他一个人来到埃及地，那他的家人就被遣送回去了。被遣送回去了，所以他在第十八章才会记载摩西的岳父，这个字很特别的，不断的来重复，他特别来带他的家人来面见摩西，带他的家人来，特别用了三次。在第二节便带着摩西的妻子，第三节带着希伯来的两个儿子，那么在第五节他又写了他带着摩西的妻子和两个儿子，那最后第六三次就是第六节，我是你岳父耶特罗带着你的妻子和两个儿子来到你这里。这样不断的重复，他带着他的妻子儿子来到摩西这里，这很特别。圣经上要这样的强调有它的用意，因为就摩西来讲，如果一个传道的人，他原来已经是结婚的人，有儿子的，有妻子的，如果他今天他完成了他救赎的工作之后，那么只他一个人孤单，就婚姻的角度来讲，一个人如果在园中工作，像神造的这个亚当，他要叫他在园中工作而没有妻子的搭配，这样是不好的，因为妻子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搭配的一个原则。如果没有妻子的来到，摩西他一个人做会很吃力，而且会造成很多的问题出现。什么问题呢？一个工人他没有妻子，他没有儿女，而他本来已经有妻子有儿女，他因为就个割礼的这个很重要的一个立约的一个凭据的问题，造成了他这个家庭里面的分裂， 这个他如何来带领其他的家庭呢？因为如果今天要在信仰上里面夫妻之间他没有办法和谐，他怎么能够去叫别人和谐呢？何况这个问题就这一个摩西来讲，这是对他最大的心痛。他80岁了才生两个儿子，今天他为了神的家，结果变成他自己家破裂，他不能够得到他妻子儿里面的帮助，而这个帮助是任何人都不能代替的。我们看民数记的第11章，我们可以发现12章那边有谈到摩西因为娶了古实女子为妻，结果他的家人就是他的姐姐跟哥哥，就是米利暗和亚伦，就毁谤他这件事情，特别因为他娶了古实的女子为妻。毁谤那个字很特别，那个字在原文的话就是打霸，就是我们说话的那个字，可是我们中文把它换成毁谤。那等一下我们再来讲到这一个打霸，这一个那个说话的那个字的意思。不过我们这里所特别强调的是，那为什么又有古实人这个女子做他的妻子？这一个摩西的妻子不是古实人，西婆拉在这里特别又讲的是第2节是说他的妻子是西婆拉，第3节又带着西婆拉，那这个很特别的，这个强调这个名字是西婆拉。西婆拉是谁呢？是这个米甸的祭司的女儿，是长女。那米甸人他跟古实女子是不一样的，米甸就是米甸，古实的古实，他们两个人不是一个人。那既然不是一个人，那如果你把他说强说是一个人，那有的人就会说就是因为他是外邦人嘛，娶了一个外邦女子，不是以色列民族，既然娶了一个不是以色列的民族，所以他会受到批评。这种说法我认为是不对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约瑟他娶了一个埃及的女子为妻，在那种情况下，那为什么以色列民不批评他呢？如果要批评的话，他老早就要批评了，在他还没有来到这一个以色列来救赎他们之前，他一定会问说，那你娶了一个外邦人为妻，为什么到这个时候那他们也没有去批评他，一直到这个他们已经建了会幕了，然后要开始在旷野再继续走的时候，反而是他的家人忽然来给他批评说，你娶了一个米甸人的这一个，这个很奇怪。所以我不认为这一个古实人就是那个米甸人西婆拉，而是他真的是娶了古实的女子为妻，那因为这点事情变成他两个妻子了，所以我们就这件事情来看，摩西在婚姻上面事实上他很不幸，他的这一个原来的米甸的女子跟他在信仰上不一致，以后他这一个米甸女子他的父亲就是他的岳父约托罗带他们来了以后，我们从27节发现摩西是让他的岳父去了，那表示他的妻子儿女留下来了，那么他的家人原先在米甸所娶的这个妻子跟他的儿子跟他一起同住，那同住了，那怎么他是又就有一个叫做这个古实的这个女子做妻子呢？我想应该是这个摩西他在这一个还没有这一个叶托罗带这个他的妻儿来之前，他应该跟他有所结婚，他娶了这个古实女子，可能是这个问题了。那以后因为他的正妻来了，又生了孩子又来了， 那造成了，那怎么这样子呢？那不过我有人说，那这件事情摩西有没有离婚啊？如果是摩西离了这一个西婆拉，然后又另娶，那如果是这样的话，照圣经上来讲，这是犯淫乱，这不可能的事情啊。哎，如果犯淫乱的话，他这样的话，我们不必再讲了。所以我们排斥他不可能犯一种离婚然后再娶的这个奸淫罪。我们只能说，这一个摩西的妻子因为信仰的缘故，以至于他这个妻子他不跟他一起来到埃及地，他们并没有离婚，而是妻子他离开了。就摩西来讲，他不是主动的离弃他，这一点很重要，是他的妻子因为信仰不一样，以至于他离开了。那今天你主动离开了，你要又回复到这个摩西这边，那你一定要由父亲带来，不然他一个人又回来的话，照圣经来讲，如果你今天回到了父家，变父亲是做主人，那一个女子不可以随随便便又跑过来，因为你以前曾经离开过，所以他这里才会记载说他的岳父他带他的这个妻子西婆拉，特别强调他这个妻子不是古斯人，他是西婆拉，然后还有带他两个儿子来。第三节跟第四节强调他是聚居的，表明他是一个逃犯外邦的，在别的地方聚居，那表示这个当时候来讲，这是非常贫贱卑微的一个身份。所以他生了两个儿子，他常常是以女方那一方面的儿子，以后继承的话也是继承女方那一方面的，不是男方的。所以说摩西在外邦真的是成为一个非常卑微的一个奴仆那样的，是好像他的主人把妻子赐给他的样子。这个是一个很特别的一种状况下，那神所拣选的一个领袖变成了这样的卑微的人，一般的人都没有的这种地位，这是一个很特别的。我们为什么要讲这么多？那就是要告诉大家，原本神所立的领袖救主，我们说到耶稣基督吧，原本耶稣基督他本当要受他的这一个百姓，就是以色列民所尊重的，可是偏偏他是被以色列人所弃绝的，甚至于他一直卑微，好像作为奴仆一样的，成为奴仆的样子来到世上，任人欺侮，任人轻弃，任人弃绝，甚至到最后在十字架上，他对神说：“我的神啊，我的神啊，为什么弃绝我？”神都弃绝他。为什么这样子？因为要成就一个救恩，要成为一个真正的领袖。他如果没有在这样的一种卑微人的气节，那么在人面前来讲，这真是一条十字架的道路。摩西就是在走这种道路，这种道路绝对不是短暂的。他四十年在这个米甸旷野，谁受得了啊？四十年呢，人生最重要的阶段四十年是在米甸里面做那么卑微的牧羊，他岳父的这个羊群，不是他的羊群，是他岳父的羊群。地位卑微，没有财产，以后他出来，他的妻儿要带到埃及，还要经过他岳父的同意，结果来到半中，又妻子因为信仰的缘故又跟他闹别扭，又离开了。现在到现在为止，等听见了他有大作为的，神为他做了这么大事的，那么叶特罗才带这一个妻儿来到。反过来讲，如果他今天他没有做这么大的事情，神不为他做这么大的事情，叶特罗会来吗？我们是用反面的来思想啊，圣经没有记了， 这边强调的是说，因为他听见了神为他们做了这么拯救的大事，他就带来的。那我们只能反面说啊，如果他没有为他做呢，那么他会来吗？因此我们今天来想到这些问题，我们就可以说，作为神的一个领袖，他在他的家庭里面所遭遇到的这种特别的遭遇，我们要值得我们来特别来这边讲论。神不会让他的家破裂，反而神在这边特别感动这个约特罗听见然后看见，那么约特罗在这边就成为我呢，成为摩西很重要的一个支柱。十八章总共呢用27节，这节不是一个很简略可以过去的，因为后半段我们可以发现到约特罗来到这里，他也不是在那边观光，在那边享受，他很仔细的来看关心摩西的工作。摩西在这边从早到晚的在那边的一个辛苦的在那边工作，他看得很清楚，他也怕他自己所看的错误，所以他都问摩西，也回答，然后他再给他建议，他所建议的摩西也给他采纳。但是为什么要写这些呢？约特罗这一天来到这里，他不是在站着一种所谓的高高在上的像以前那样的那种地位，他乃是成为一个他的邻舍，在第七节说是彼此是他的邻舍来问安的。那邻舍之间本来就是要互相来看顾来关心，何况今天这个他的女婿成为神所重用的这么有名的这样的一种神，这样大的神的这么大的一个领导人，那他当然他也由衷的来欣赏这个女婿。因此他对于摩西所做的事情，如果我发现说有他的缺陷的时候，他会补上他这一份。所以就这一个摩西的工作来讲，必须要由这一个有经验的在这一个宗教的一个领袖的这样的一种很有经验的这个老人给他这样很重要的一种建议，那就能够补足他在这一个治理审判这一方面的缺点。因为摩西40年来他都是在旷野的里面做牧羊的工作，他怎么可能会审判呢？我们会发现说，照理讲应该神会跟摩西说，你不要一个人在那边辛苦审判嘛。摩西没有这种经历，但作为这个约特罗他有这种经历，因为他是一个祭司，他对于这个治理内在的这些事情他比摩西更有经验。因此我们可以发现说，由更有经验的一个外邦人来对于这一个摩西来做建议，我认为反而是真的很正面的。为什么呢？如果是他自己的人来跟他建议，那摩西呢他会听吗？我们这是用另一面来想啦。因为就摩西来讲，亚伦只不过他的口而已，亚伦要以他做神，那今天哪一个人能够来讲这种治理的事情呢？其他的人都没有这种经验，所以神用一个有经验过的又是自己的一个岳父，特别强调是他的岳父来跟他讲，我想这个都有很特别的安排。那我想我这一点我讲到这里就可以，时间上不容易再讲其他的。第二点我要讲的就是刚才玉勋有特别谈到的，就是达巴这个字。达巴这个名词是1997，它总共有11次。 那很特别。那同样的，他这个在这一个说另一个字叫做阿嬷这个字，这个阿嬷这个字也一九啊，这是五五九这个字也共是十一次，这很特别。至于他的动词呢，哎，他在这一个动词的时候，十九章有四次，哦，四次。那这种动词的，就是就是这个一九六九这个字哈，啊，一九六九这个字，这个一六九六这个字，好，哦，以色列人他们的说，就这一个名词来讲，这个话很难翻译。那为什么说很难翻译呢？因为我们如果用听见的这一个好，哦，这个版本英译本，他把这个字有八十五种的翻译。就这个 TWOT 来讲，因为这个字太翻译了，太丰富了，它至少也有十九个不同的译文。打罢这个字，这个话这个字真的不是一般的，我们都简简把都说这话或什么事，不是这样子的。它太丰富了，所以很难翻译。那这个字迟一次出现，这个在第十八节就很特别，十八章很特别。那它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把它总结过来，它特别强调这个话或是什么事。就希伯来人来讲，他们所说的话本身就是一种存在。存在这个字在这个里面呢，它一九六一这个字存在的，它总共有六次。这个存在这个字，它本身就含带着一种很有这个动态的一种观念，它不是实时的，就是一种很消极的一个静态的存在，不是，它乃是一个动态的，它能够生花发生，它不但能够发生，它还发出果效出来，哎，那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呢，哎，以色列民的一个存在就不是一个静态的，而是一个很动态的这种虚的行动。因此他们的这一个说话的话也不是光说而已，以色列人的这个话是言出必行的，因为这个话本身就是一个事实，就是一个历史。我再讲一遍，他不是光说而不行的，他乃是说了，他就是成了一个事实。你他就这个本身就是已经存在的，能够发生而且有果效的，他很特别。因此当神说他那个实际在第二十一节中，神说的这些话，或是说神说了一些吩咐，那引用这束话这个字打罢，那神说的话就是成为事实了。你行也好不行也好，就本身就一个事实，一定会发生的。你不行会招祸，你行了你会招福，这个多是打罢所出来的功用。神说了就算了。所以创世纪他这边又回归到创世纪里面说的西乃山，事实上他所神所说的话和神的降临这两个是合一的，就等同于说今天创世纪的第一章里面神说了，那就有光，就有光，要怎么样怎么怎么样，就是透过这个话。那我们今天来讲到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或是说道来到神这边，那道就是神，道就是神这个字，道本身就是一个有权力的，道本身就是一个能够使没存在的成为存在的一个动态的一个存在者。我讲的这个好像有点哲学上的一个绕圈子，但是我讲的意思是说，这一个神的道 logos 这个字本来的含义也非常的多，哎，它跟这个这里所说的这个话，那真的是我们可以发现说非常的一样。因此我们今天对于神的话 我们一定要非常谨慎。另外我们再知道另外一个字，这个字在第十九章的第三节，就是那嘎的这个字，五零四六这个编码五零四六，十九章的第三节翻成告诉，那一直到第九节的作告。无论如何，这两个字它是跟那一个所谓的一个打霸那个字是同义的。那这个字很特别，这个字呢就阿拉伯文来讲的话，它的意思就是一种高举的意思，它的名词就是高地。它原来意思说在人的面前把一件事情高举起来，让你去注意，让你去知道，高举。这个字的名词呢，在这一个第二节下边，那边有个说他们就来到了山下安宁，那个山下，那个下，山下就山前，那也就是说它是一个很明显的让你能够了解的这个字，那个这个字，那那个的这个字就是一种很突出，让你能够很明显的能够去注意到。所以神的话是要让人家很明显的，让人家能够来突出的，让人家能够去注意到的。所以神的话不是说一个很暧昧的好像是私底下的这种事情，它是一定是在众人面前的。所以这个在什么面前之前的话，在这个第七节他用的词就是说，你要说在他们面前成名，在他们面前成名，或是第十一节他说在百姓众百姓眼前，面前或眼前在希伯来文的意思都是一样，脸面或是眼睛都是指在他们的前面的意思，无论是脸面或者眼前都是同样的意思，指的位置都是在他前面，都很明显的表示律法的公布是一个非常能够显明让人家知道的，他不是只是一个暧昧的，不是这样子。这种显明在百姓面前，也像十八章里面的外邦人的这一个耶特罗所特别强调的，他也强调要听从神的律例法度。哦，这像师弟所说的，这个一勋说的这个第十八章的第十九节跟二十节特别强的，又要将律例和法道教训他们。外邦的祭司也敬拜这位独一的真神，那今天他也对于神的律例典章，他也来告诉摩西说，你今天把这样的律例典章告诉他们。如果一个外邦的人说你要把这个律例典的这个典章啊教训他们，连他都这样讲了，难道他本身不遵守吗？神特别用外邦的这个祭司来讲到神的律例典章，你要把他教导他们，那就表明外邦人对于神和他的所定的律例典章，他们都是相信而且是在遵行的。所以神的律例典章它不是只有单单给以色列的，它是一个很被高举了，要被万民所了解的。那为了让万民所了解之前，他就先要训练拣选一批特别的珍宝，让他们遵守神的约，听从神的话，打霸这个字，然后他们就能够成为神的一个特别拣选的一个祭司的国度，来宣扬神的美德。什么美德？神的律例典章啊，因为神的律例典章就在讲到神的美德啊，那神救赎的这个美德，就除孝节十二章，十二十三章，那个逾越节跟除孝节，那成为一个律例啊，那这种律例就是把要神的救赎啊，那把这样的救赎要把它陈明出来啊，以色列人经历了。现在万民也要经历这种救赎，透过新约耶稣基督的救赎，只要你愿意来听从，愿意来信服这位耶稣基督是神的羔羊，他又透过他的圣灵要降临给一切信服他的人。圣灵是给一切顺服他的人，你不顺服他，圣灵不给的。所以今天有很多人对耶稣基督是神的羔羊他很信服，可是这跟你没关系，这是客观的， 你要紧的是，你今天你信服神的这个羔羊之外，你要信服神要降临在你里面，好像神要降临在这个西乃山上一样。西乃山里面的降临就等同于圣灵的降临。因此在第十九章的第一节，他在时间上的一个安排，说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满了三个月，这满了不对，他本来是说第三个月的那一天。那这个要对照的就是第十七章的这一个十六章的降玛拉这件事情，以及安息日的颁布这件事情。十六章的一节说，以色列全会众从以林起行，在出埃及的第二个月十五日，到了以林和西南中间逊的宽谷。他说第二个月，那这里是说第三个月，不是满了三个月，是第三个月。因为第三这个字它跟所谓的第三天那个字是完全一样的，它不可能换成是种是满了三个月，不可以的。那为什么用第二和第三呢？那第一个月就是在第十二章，那第二个月就是第十六章，第九个月就是第三个月，在第十九章。那分别的三个月有第一、第二、第三，是要告诉我们每一个月不是都非常重要。第一个月就是逾越节跟除酵节，第二个月那就是安息日的颁布，第三个月那就是律法的颁布。那这一些都是要告诉我们神的这个律例典章，他每一个月每一个月有按照神所预定的一个内容啊，成为万民都可以遵循的一个时间安排。因此我们来谈到神的这个打靶，绝对不是一般的人所了解的啊，说了就过去了。同样的，我们对我们自己所说的话，人对于所自己所说的话是不是非常谨慎的？如果你今天你作为一个君王，有的人谈来去探讨一个君王，如果他说的话是自言自语啊，说是模棱两可，他就不能让这一个他的这一个子民听明白他在干什么。就古代来讲，君王所讲的话，你不必去问为什么要做这样做，你只是听清楚了，那你就去做。这是就一个君王他对子民他就这种态度。所以今天对君王在讲的话一定清清楚楚的、公开的、明显的，那么他一清楚了他就去做，没有什么可以讨价还价的。同样的，神对我们和我们今天对别万民也是这样子，我们不会跟他在那边讲太多，讲的一大大的，而且你说的话又不确定，好像模棱两可。我们不能这样子，我们对于别人就等同神对我们一样的，就是清清楚楚的，讲得清楚，大声的让他们能够明白。同样的，我们对教会的这些弟兄姐妹们，我们说的话也不可以模棱两可，我们要清清楚楚的，这些让人家都能够明白，我们今天我们所说的就一定会行，令出必行。这个就是我今天要特别讲的，如果令出不行，那你就不要说，既然出了，那就一定要一起实行到底。打靶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愿神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啊，说话一个行动就是一定要行，因为神所行的一定成。第十八章里面的这个行这个字很特别，他特别谈到十八章的一节到第十二节有三次谈到神所行的事情，都是很好的，用好这个字来回应。那人所行的不一定好，但是神所行的一定是好的。而百姓呢，在第十九章呢，他对神所回应就是说，神所做的我们都要行，对神说的话他只有听命去遵行的份。如果今天对神说的话他不遵行，那你跟我没关系，你不是我的子民。就像我们弟兄说的，一个不愿意来听从神说的这个打靶的这个话，那你不是他子民吗？ 那以后的湖你跟你没关系。那今天反过来讲，我们今天有多少个人对于神所说的这个律例典章，我们不听也不去行，你自己称你是神的子民，那是你自封的，你没有依据嘛？你跟神之间的关系不是一个神教会的关系，那是你自己认为的关系。今天有很多的他们自己在搞一个小团体，他们自以为他们就是教会，他们很特别，他们就是独一得救的，这种错误的说法是因为他们不把神的这一个选民看成是全地的选民。耶稣基督所救的是万民，而这个万民只要他是愿意来遵行神的一个律例典章的，我们都视为神的选民。反过来讲，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啊，如果你今天听了神的话，神的律例典章，你又不愿意遵行，那只要像主耶稣说的啊，不是说啊，称呼主啊主啊的人多可以进天国啊，唯独要遵行天父旨意的人，他才能够进天国啊。马太的第七章最后的结论就是什么？去遵行的有福，不遵行的话，那你就是有祸了。主耶稣也不认这一些不遵行的人，因为主耶稣所说的这些律法上的这些事情，你虽然好像说奉主的名行了很多的神迹奇事，讲了很多道，可是你是一个不遵行神的律法的人。主耶稣说了，我不从来就不认识你们。那搞了那么久，热心敬拜侍奉，那么火热，那好像也有很多神迹奇事都可以透过你行出来，结果搞到最后变成主耶稣不认识我们，那不是很不划来，划不来吗？那不是白忙吗？啊，确实有很多人真是白做工啊。因此，神的说话、人的说话以及神所行的以及人所行的，那完完全全都一致的时候，他才可成为过程神所真正要的一个选民，就是神荣耀的教会。那神要住的是在这样的教会的里面，神要跟他同行同工，也是这样的教会。那这样的教会一定要人要好好预备。刚才弟兄有特别谈到这个预备好这个字，这个预备好这个字会出现两次，在第十一节跟第十五节。哇，这个太重要了，因为这个字很特别，这个字混这个字，就希伯来文来讲，他从供应，然后他开始预备，预备了以后他开始去建造，建造了以后一直到他完成了稳固了，最后变成非常的正确正直了，这个都包括困这个字。希伯来文的这一个字真的我们很难用一个字来描绘。今天人要让神来领导他德文神的这个律例典章，德文神要对他的所拣选的这个领导人摩西说话，人都要好好的来做困，不然你得不到神的这一个领导，你不好好的准备，那你就该死。同样的，我们今天来对耶稣基督，神有透过他说话，让我们来相信，你如果今天不好好的准备，你就不可能来听到神对他说话，你也不可能来对我们的这位神在耶稣基督里面成为耶稣基督里面的一份子。你不成为耶稣基督一份子，你没有好好的困准备好，那对不起，你就不可能有圣灵的引导。准备好最要紧，没有准备好的耶稣基督就不是你的基督，你听不到这个福音的信息。我们今天心里面准备好了吗？我们真的准备好了吗？我们如果真的准备好了，我们就会照着圣经里面所说的去做， 然后圣灵才会临到一个真正自洁、真正愿意来离弃这些罪恶的人，圣灵才会内住与他同在。圣灵的内住同在是什么意思？就把神的一切真理来告诉我们，就像这里一样的，神临在以后就把神的一切典章制度告诉我们，一切的真理就是典章制度。所以主耶稣他上升天了以后，他差圣灵下来，就是把神的一切的真理来告诉我们。同样的，这里的西乃山的降临也把神的一切列诫命跟典章告诉我们。诫命就是第十章，典章就是二十一章到二十三章。诫命跟典章，这构成了一切的真理的一个元素。我们今天如果说我们说一个你做这个旧的神的一个子民来讲，那你只有服从拥护这个真理，你永远不能够来抵挡这个真理。神的律例典章就是真理，你就不可能来抵挡它。在哥林多的后书第十三章，保罗最后对于这一个哥林多的人这样讲说，我们只不能够来抵挡这个真理。十三章的这一个第八节，我们凡事不能够抵挡真理，只能扶住真理，只能扶住真理。我们今天对于神的律例典章是真理这件事情，如果你再不顺服，那你不能够抵挡，任何人都不能抵挡。神的律例典章一定会继续的传讲出去，就像神的仆人一样，就是要让神的律例典章伟大发扬光大，让神的律例典章不再被掩埋掩盖。因为真理就是没有掩盖，除地遮蔽。阿斯雷西亚这个字是由不啊那个字含雷西亚那个字，就是隐藏。神的话就不再隐藏了，神乃是要让这一个神的真理，就是神的律例典章，能够发扬光大，让大家都能够来遵从神的律法。在以赛亚书的四十二章二十一节，42章41节，亚威因自己的公义的缘故，喜欢使律法为大为尊。亚威为自己公义的缘故，喜欢使律法为大为尊。这里这个律法非常清楚，他要让他为大，而且让他为尊。但愿神让我们能够了解我们今天所讲的，荣耀归给神。先到这里。